好，好，现在可以就是交功课了啊。刚刚讲到这个 QIGT 这个中心思想要是你们可以的话就是将来在神的宝座上心上面谁先报道的，这个讲的应该更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练习练习，因为到时候在施恩宝座面前，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是好像牧师一样，今天要将我们的信的到守住，所以要了解我们信的什么东西，所以要晓得这个出埃及记。另外出埃及记就是可以说旧约去预言新约里面比较完整的一个旧约的书信，里面实际来讲是三个神学的系统都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清楚的列出来，就是一共三部分，就是救赎神学，第二呢，第三成圣神学跟荣耀神学，这是一共三部分。因为整个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被神救赎跟神一起同行成圣，然后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希望我们在现在一生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就好像出埃及记还没有完成一直到了我们见主那一天，主的荣耀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完成。所以出埃及记已经是在预言整个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救赎神学这个成圣神学跟荣耀神学。我们讲完这个就可以很快就引用到利未记，利未记就是其中两个比较特殊的注重的地方，就今天来考虑。所以就是将它继续的来再这个衍生一点，就是第一章到十八章就是救赎神学。所以第一章到十八章这样也记载什么东西啊？出埃及记。一章到十八章都是出埃及嘛，就是他们整个过程，在出埃及的过程一直到了过了红海得救，然后在十九章就开始十诫就放下来然后那个开始就是讲到这个十诫里面的内容，后来这个他们悖逆神这个百姓流毒所以圣阶神学里面就是神与子民立约归神为圣，整个律法的中心那个时候没有强势的讲，我们到讲到生命记的时候就强势讲律法这个里面的引用，特别是需要有一个宗保，那也就讲到一个祭司的制度，祭司的衣服要会幕怎么样接，然后最后这二十五章到四十章就讲到这个叫荣耀神学，就是会幕建造怎么去建造的原因在哪里，然后最后他们建成了会幕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是去印证神已经喜悦他们的建造。在出埃及记最后几章记不记得，就是神怎么样接纳他们建造了会幕，最后神的荣光在会幕里面显明所以就是这个是起码在出埃及记是代表一个预表，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神的荣耀在我们人间，但是在哪里有一个预表，就是神的降临在这个会幕里面，后来就在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圣殿里面也预言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三个神学，会幕的建筑与正确的敬拜，当然其中有插曲，就是他们拜金牛犊。所以这个就是出埃及记这个中心思想，我太太就是特别要就是remind 你可以加几句，要是你喜欢，就是这个是一个将来天上事物的影儿，这是出埃及记。我刚刚上次跟你讲过这个耶稣在他登山变相的时候也跟摩西谈过嘛我们不晓得他在谈什么事，我们就猜想他是问摩西出埃及的事情，然后他告诉摩西说你没有做完的，我现在给你完成这个就是耶稣 登山变相见摩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是推测，但是也很可能，所以就是一个天上事物的模型跟影儿，就好像摩西在完成这个会幕的时候得了神的启示，说你要注意，一切都是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去造，因为这个就是神启示给摩西要做这个会幕，这个原因就是要一个山上的样式，是不要将你人间一切的思想，这个建筑物这个观念也要套在神的建筑里面，所以这个整个会幕的过程是在天上这个事物是这个天上的事物，就是在后就来最后就是希伯来书说，这个耶稣的得了更尊贵的服事的工作，就像他也是更美好之约的中保一样。那整个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他需要一个中保人跟神中间是没有办法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就需要一个中保，一个中保就是摩西开始，摩西是君王、祭司、先知，后来就慢慢就变成了祭司的制度，就是亚伦跟他的后裔，然后君王跟先知后来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也分出来了，也有这个君王就是大卫的子孙，还有就是先知，就是不同的南国北国的先知，所以就是后来这个三个君王、祭司、先知的位格也后来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完成，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出埃及记这个可以说的一个真正的预表。你还有什么要加入？
回到上面一张。这个我要不要讲一下？其实出埃及记呢，就是我们说的希望就是做一个 summary， 希望我们读完下一个律法日之后，就是也讲了他在讲什么，对不对 ？OK， 所以呢，这三部分呢，第一部分呢，救赎是很清楚的。OK， 神是先从人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的，为奴之地。OK， 当时候是埃及，我们现在是从罪奴里面释放出来哈。然后呢，甚至神这一部分呢，是你应该做的事，因为神就把他们救赎出来，就跟他们立约。其实你看那一段经文里面呢，都是讲一个约书。希望你们记得有这回事，因为毕业之后他都是月书，都是月，所有的那个简章律法都是在月书里面的所以呢，这个是子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他们要和自己可以这样说了然后荣耀神全然是神的同在，神的与子民同在这个字在最后一段里面出现 ，OK， 所以神是在人中间建立帐幕、帐幕这个会幕式，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有这个预表到七月的时候都会有更上一层的，其实神的同在是一个元素，可是最后这个会幕。就是到圣诞到教会可是最后呢还是天上的人物上的所以这一个这一切都是有预表的意思，所以只是出埃及记里面很丰富的神学跟神的本身，所以呢就是你们就是看懂出埃及记对你们其实不只是点灯立法对你个人的追求也很有所作用
好，所以就是希望就是弟兄姐妹读啊出旧约就不要觉得是繁文缛节，就是好像就是读的很不耐烦。我这一次就是给我这个等你们机会，弟兄姐妹特别是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去读摩西五经，比较读的强势一点，对我自己得着最多所以就是读圣经教圣经是最大的祝福。能够有机会跟人家全讲圣经更大的祝福，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就要讲到利未记，利未记就是实在是主要是注重中间这个叫圣洁神学，也读完了以后也给我多看了一点，就是多一个了解，就是利未记就是虽然这是繁文缛节，但是也给我看见神的心意。所以利未记实际上来讲，这个原文就是 Hebrew， 因为这个希伯来这个圣经他们是用 啊，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里面的第一个字来叫他这个名字，所以我本来要送了我那个犹太这个导游去以色列的，送他一节经文是用民数记，他可能也不晓得民数记哪里所以我也不懂那个希伯来文希望他不要介意了，我送了给他，就是愿神祝福他但是这个利未记是希伯来就是 He calls Moses但是在 Misna 里面就是像这个 Misna 是一个犹太的一个诗经的一个经典，它是五经的解释，然后它将它解释为Priest Law, Priest Spoke Law of Offering， 就是主要讲到祭司的律法。所以就是后来主要是因为我们英文圣经、中文圣经的翻译的名字都是根据他们这个希腊文的旧约要接触下来，就是 LXX 就是希腊文的翻译就是变成了 Leviticus， 因为就是立位这个祭司立位的系列就是祭司所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子民的宗教生活，这里就讲到实际上就是就是这个献祭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特别讲是一个无罪的祭牲要被杀代罪这个观念读利未记我才发现原来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宗教都有是用祭牲去献祭还神，我们中国人也是去拜我们的祖宗，都要杀鸡啊杀牛啊什么这烧猪啊，但是他们的杀祭牲他们的这个意义跟我们圣经里面就讲的不一样的，而且很不一样，他们是有时候要流血，流血好像汤鸡杀鸡要流鸡血就是用立血为盟，这样跟这个神他们的所信的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讨神的喜悦，神的吃了以后好像中国人就是灶君，你烧东西给他吃好了以后就上天堂，就是他见他的玉皇大帝就是好好给你一个好好的推荐，实在是一个贪污的问题，所以中国人都是拜杀上帝拜神也是贪污，要将他封住他的口，我们广东人是要吃这个甜的东西过年就是要将这个灶君的口封住，因为太甜了就不能开口，就不能讲你坏话所以这样是但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血跟祭牲特别特别要注重无罪的祭牲，而且是守生的公羊公牛当然不是母跟公的这个分别，主要是公牛公羊，它的是公羊是一岁的公羊，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一个壮年的男人在神面前的牺牲，这个是一个代赎的一个观点，在利未记里面讲出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希望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不是全世界的宗教一样的，那普通的不信基督教的人就是这样讲，但是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角度很出格的一个体制的宗教，所以在利未记里面主要是分开两部分就是在这个赎罪日以前跟赎罪日以后，前十五章跟后十二章就分开两卷一共就是前十五章是讲到一个叫称义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代赎要献祭要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第一章到第六章讲到五字，第六章到第七章讲到祭司要献什么祭，然后就是八章到十章讲到会幕敬拜的开始那个是利未记，实在是很短的时间，他在就是摩西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下山，将直接翻了下来以后，就继续在利未记将这个祭祀崇拜这个礼仪继续讲，就是所以就是根本就是前大概一两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在这个旷野去漂流，那个时候还是在等在示乃山附近。在那里在摩西就将这个常识的情形讲下来，所以就是要教示他们，你们以后要走这个路，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晓得要漂流三十八年，所以要怎么样去走这条抬着会幕以后经过这个旷野这个路怎么样去这个开始这个会幕的敬拜， 耶稣第四章开始就开始这个洁净之旅跟洁净之物，那个 kosher law 就是主要是利未记，就是这个犹太人就是什么不吃什么吃，这个礼仪主义是洁礼来很可惜他们就不了解里面的东西，就是现在还是用这个整个习惯，但是没有太多的意义。然后这个下面16章到17章就讲到赎罪日以后主要是讲到解期，所以就是怎么样与神同行。那这里没有特别讲到荣耀的神学救赎的神学，在出埃及记已经比较详细的讲，然后就接着就讲到称义以后就跟神同行，所以还利未记里面的礼仪是可以说是成圣的一部分，所以讲到怎么样个人的圣洁，你要洁其特别是洁其，洁其就是要庆祝，就是以色列的民族的歌也应该是蛮高兴的。我去埃及去以色列也买了几个希伯来这个民歌是我们的导游介绍给我们买我现在还没有听懂全部是希伯来文，所以我现在还在查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但是我有机会我可能要播给大家听听其中有一个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唱这个 Shalom 这个字帮助我们，是庆祝神给我们的平安当然他们是期望，他们还没有得到，所以您的节期就是犹太的民族他们的歌实际上也蛮轻快的所以在这里庆祝敬拜所以就是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外邦以色列人同等的判刑、地主之律、悖约的警告、许愿的条例，所以整个16章到27章都讲到这里其实比较多一点，就是关于解其敬拜方面，就是不是怎么样去代赎赎罪这样的方法，就是前面大概15章就讲到代赎然后后面就赎罪一割分割以后就讲到解其里面其他的一切比较更多就是 celebration 就是敬拜方面的一个律法所以这个就是这时间就是刚刚我讲完了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讲这个五字，就是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祭这个祭实在来讲是一共五个不同的祭物这个表格是我太太打出来的，不晓得你能看得看得见希望你们也可以用我在网上 post 的一些 PowerPoint， 要是你们喜欢将它 download 随便你们试过有没有问题是 download 我以前的这个 PowerPoint 有没有问题好，可能还没有试过要 download 你可以试试看，要是 download 要没有问题我自己已经去看过要是你们看不清楚我会去 download 就可以将它清楚，一共有五个祭礼，这个就是可以说代表将这个救赎在旧约里面他们是要将人的罪跟人的这个行为方面不同的典范告诉我们要用什么不同的祭来向神表达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要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个燔祭跟素祭跟平安祭，可以说前三个祭是不是赎罪的，它是代表一个讨神欢喜，要感恩得福，要报恩，与神相交，同乐还愿。所以一共从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三章，这里都是讲到神也是很公平的因为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以色列人，有一些是比较富有的以色列人，当时已经有不同的就是经济上的不一样他们要是有钱的，他们献一些比较贵的牲畜好像公牛这个公羊这样，但是要是没有钱的，他们可以献这个饼这个农作物然后就是也可以献一个燕鸟小鸟，就是比较容易买回来所以就是这是燔祭，就是要全部烧在坛上 血要洒在这个坛边，要数祭就是没有动物的啊，然后就是感恩德福，就是要部分啊献给耶和华，部分是啊归给祭司。因为平安祭就是啊、就是也是这个啊、这个啊、牲畜啊、但是要消脂油，但是剩下来的啊、剩下来的这个部分啊、身体的这个肉、这个肉就可以给祭司吃。等一会我讲一下，就是差不多所有的祭物啊、只有一个祭物是给献祭人可以吃的，就是这个，就是平安祭啊、这个林间姐妹。
你说燔祭是没有赎罪的？
在节里是这样，是赎罪日，另外一个赎罪祭也可以有
燔。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他就写为他赎罪。
OK。然后这个是我在查考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诸众赎罪，赎罪的祭里面也有另外一个燔祭，但是燔祭整个普通方面的主要是讨神喜悦，实在不是最清楚的这个燔祭啊、可以这样讲了，因为赎罪祭里面也要烧公牛，很多很多公牛，很多很多不同的祭司，特别要全部烧，所以就是燔祭整个这个祭物是讨神的欢喜。我回去可以再查一下，要是你喜欢，我下礼拜再跟你这样澄清一下，只要回去的研究是这样的看法啊、然后在下面，在赎罪祭跟赎贤祭，就是上面这两个就是代赎的祭是赎罪祭跟赎筵祭。赎罪祭是洁净罪赎罪啊、这个是比较严重一点的罪，就是他就是有都是无心的罪，不是出意的，不是去已经去准备谋杀人，是永远不能够献祭可以就是代赎的。谋杀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谋杀人但是在无心杀人他可以赎罪可能就这也给他们安排了什么地方，要是他无声杀人，摩西也给大家逃城，他也逃到一个地方，所以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杀人赔命这个是很重要的，以言还言，以牙还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不能够去忽略受害人的损失跟他的权利，一定要归还，这个很重要，圣经是很公义的特别是利未记很公义的，所以这个是赎罪记。赎筵记是比较轻微一点的，圣物上的犯罪亏欠圣所，没有那么大的罪就是他们也要就要无强击的公绵羊，他将这个脂油交给神，余下归祭司而且要赔还损失的加五分之一，所以一定要赔偿的不单单是要赔偿他损失的东西，而且要加要补偿他这个 pain and suffering， 就是他的所增加的麻烦，增加了身体的痛苦，所以这个圣经很公义的，所以这里就是五祭的中心思想。所以刚刚林先提的很好，就是究竟这个燔祭是不是单单是讨神喜悦，还是赎罪这个是要查考一下，因为赎罪祭这个赎罪日里面很多很多也要献，很多这个燔祭也是要全部烧，所以这里每一种祭主要唯一可以给就是献祭人可以吃的，就是第三个，就是平安祭，其他呢这个燔祭全部要烧掉，什么都没有。还有素祭也要烧，但是祭司可以吃平安祭有一点是留给祭司，有一点是另外是祭司者可以吃然后这个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要从这个文章的上下文可以看出来然后这个代赎的祭就是赎罪祭跟赎筵祭都是可以就是祭司来吃，所以祭司实在可能就是他们的牧师吃太多肉啊，常常要给他素菜啊，不然的话他这个消化系统不行啊就是这个所以他们祭司实在也蛮丰富的吃的东西就是但是就是神也供养了，因为祭司他们没有地他们只有 一个给他一个城市，他没有地去耕种的，全部是以色列的其他十一个支派的这个子嗣的民来供给他们的需要。所以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这一切的献祭都是不给一些书意去犯罪要逃罪的人。甚至在台湾可能你们不晓得去过没有，我听说我没有去过，叫一个叫十八王公庙，可能林师母晓得在哪里，我没有去过，听说是他们去了在台湾有人从福建漂流过海到了台北一条狗因为他陪着他的主人淹死了，所以这个台湾本地人就觉得这个狗很忠心，因为他盖了一个庙，这个十八王宫，所以很多人去庙去拜，很多人是鲫鱼啊杀人犯了、他们就献祭啊，献给这个十八王宫的庙，希望就可以陶醉也可以就是去贿赂他的神，就不要去受神律法这个是普通他们拜菩萨拜其他神的一个这个动机。但是圣经里面讲没有，从来要是你书意犯罪，特别是上次也讲到在这个祭坛的脚去拉住他要陶醉，好像约押他跟随这个亚多利亚要反对婆罗门王这个时候罗多利亚是他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约押也没有被神赦免，他是也被婆罗门所杀，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圣经里面有公义这个出狱杀人一定要受刑罚，所以这个不要杀人是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来用来说拦阻 capital punishment 就是死刑这个 argument， 因为这个很大很大的讨论，现在美国50州里面也只有一半是可以容许死刑的，很多人就反对死刑，就用墨西律法实在不行，实在有很多的讨论的地方，我就在那带给大家。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这里已经讲过了，就是这个献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例，就是一定要完全听从神的吩咐来献祭。其中有一个很极端的，好像对我们来讲很极端的一个刑罚，就是怎么样？亚伦有四个儿子，他们每一个都是其实神特别节省出来，其中有两个他开始去献祭，圣经里面记载的很简单，他就叫这个拿达跟阿比户，圣经里面讲一句，就是他们不按神的命令献还火，神就杀了他，神就降火下来杀了他。你觉得是不是神很凶啊？他也去献祭啊，但是为什么他们被杀？明知故犯，这个是很清楚，就是这个祭物是已经对神很，这个特别是神的神圣，利未记给我们看见神的神圣，我们不能够冒犯神，我们现在能够坦然无惧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这个是完全大的恩典。实际来讲，对我来讲，我是脾气不好的一个人，实际每一天就在杀人，特别杀我太太居多所以就是实在没有被这个赎罪的恩典，所以就是要求神来帮助我，要将我这个脾气来管制。所以要是我像这个也拿到亚比物，我已经死了很久了，因为神的圣洁，神的圣洁，这里就看见我们就是不能侵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这里是特别是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洁净之礼，就是神是很神圣的，神是特别利未记给我们看见是圣洁是这个特别讲到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不要这么就是随便，圣洁里圣洁里有包括了洁净跟污秽的区别当然是这个他们出所当然是污秽但是就是洁净连这个 这个死了这个东西也不能去去碰，这个死的东西实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除非它腐败它感染，然后就误会。但是死的东西在圣经切了切第二季里面讲，根本死了以后你不是将它杀了要吃的话，这自己死的都是误会的。所以这个是很奇怪，就是圣洁跟污秽洁净跟污秽的区别，要卑贱跟神圣，这里就是 sacred and secular。这个英文可能给我们一个误解，就是卑贱叫 profane， 要神圣是 sacred 是 holy。这个 profane 不一定是糟糕的事情，就好像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是祭司，他可以走在路上。他不能够碰死了的动物，他本身不是祭司，他本身也不是护卫，但是他碰了这个死了的动物，他就变成了护卫。所以卑贱 profane 这个本身不是错误，但是他碰了这个死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污秽。所以这个卑贱 profane and sacred 就是神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利未记里面给我们一个就是提出来，就是profane 跟sacred。 然后最后一句一个就是就是一个三类，就是圣洁、细俗跟罪恶，这三个词。圣洁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要为神去当会幕，也要为神献祭，然后代赎代替以色列民来献祭，然后就来求神来向以色列民代表神对他们讲话但是污秽罪恶这个就是犯罪，当然是道德方面，但是也代表了污秽，就是好像身体的污秽，麻风病它也是算是污秽所以神圣洁净这个卑贱与污秽这三个 concept 再来对我讲是，也是可以说读完了利未记才可以懂得，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个神级人员跟我们叫平信徒这样的看法。我们平信徒跟神级人员是应该是平等，在神面前神造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在利未记里面特殊，就给我们看见祭司跟利未这群人就是一个特殊的神的选出来，要为神侍奉会幕。所以实在我们也对牧师这个神呼召来全世界侍奉人是应该值得尊敬。利未记就给我们看见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对祭司利未人叫车俗的尊敬。你可以问问他们怎么样将这个麦，这个麦好像都
是。我能不能讲一句圣洁？圣洁，圣洁不像我们一般所说的，就是你行为特别好啊，所以圣洁。圣洁呢，圣经里面是分别为圣，
对，
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是神把你分别出来的。
好，谢谢。所以这里就主要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利未记是因为是预表，利未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他是在预表中间，所以他主要给我们看见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因为利未记不是完整的神的启示，它是启示的一部分而已，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对神所选出来的一些人，特别是牧师他这个天主教就将他比较极端化，这边的神职人员根本就不能结婚，所以这个是差不多到中世纪十一世纪的时候才出现的，圣经一集都没有，祭司可以讨老婆的，而且祭司的女儿儿子都是圣，就是神的圣洁他可以不能嫁给什么人，就想小弟位置讲得很清楚所以祭司可以有家庭的，但是圣经天主教让他极端化，到了中世纪就是神父不能结婚，修女不能结婚，他们就受道，然后就慢慢就发展了现在新天主教的圣职人员跟世俗的平信徒这样的看法。我们基督徒是有众人都接祭司，但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神职人员跟我们没有分别， 这个也不对，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要是我们的儿女神呼叫他要出来做侍奉啊，我们的老二本来是读生物，是我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生物系的学生，老大现在医生，医学院教授，当然是继续我的他的本行啊，所以有人说我的老大是艺人的身体，我老二是艺人的灵魂啊，所以就是老二就是要读完生物要叫就上中学，叫是生物中学，就中学教师，后来教了几年，觉得这些人就是不完全听他的话，所以他觉得要教圣经，神的呼叫他所以就是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牧师也求神怜悯给他更多的恩典，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所以请大家为他祷告。所以就是我们跟他讲的时候，就是你要清楚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呼叫，第二个就是不是普通的呼叫，是一个神圣的呼叫，是一个神要分别你们出来要做神的工作，一生要做神的工作，这个呼叫希望神呢继续的 confirm 他已经出来侍奉了十年了，所以希望神可以继续 confirm 他，继续带领他。所以这个神职人员跟任何一个职业一个本行不是一样，但是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个两个 concept 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我们不能够去否认，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责任，是一个特别的护照。所以利未记者给我们看见这一点特别是讲到神圣的东西遭玷污以后就变成了卑贱的东西，就是自私不可以沾染死人。所以就是这里是利未记里面的清楚，就是利未记特别讲到圣这个祭司是圣洁，而且另外圣经这个是利未记，就是那个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句话是在利未记里面出来，在希伯来书里面去引用过，但利未记是首先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分别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祭司不能够奸淫死人然后就是他奸淫以后就不能去献祭，然后另外一点就非贱贱贱的东西也变成了污秽，就是磨死动物的就不能接近，就是普通的人这个不是他们的祭司，一切这个普通的人实在也不行，也是不接近，然后就是将污秽的事情就变成洁净，需要献祭。所以是那时候没有微生物就不晓得麻风病什么皮肤病，是我搞微生物就晓得是细菌是病毒，那没有他不晓得，所以他就要起码很清楚的就是麻风的病他们怎么样去叫这些人来怎么样去做麻风病，他们要到处怎么样讲，不接近不接近，就是利未记里面第一次出现就是这个 quarantine， 就是分隔，现在所有的传染病在医院里面都是有一个 quarantine quarter， 就是传染病的病人一定要跟其他人分隔，这个 concept 在圣经里面3000多年已经出来，这个是在医学里面只有100多年的历史，18世纪19世纪1860年才发现这个 antiseptic， 在圣经里面3000年前已经告诉我们，所以犹太人的健康特别好了，在没有这个现代科学以前，犹太人的健康是很好所以就是他就是主要就是皮肤病，他不能够不晓得怎么去医治，他晓得有没有分隔，而且他在就是身体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开始可以帮助身体还原的时候，就要向祭司去献祭，然后当然是献祭本身不能够去接近他的皮肤病，但是起码他要告诉这个是慎重，是神允许他们去得到医治以后，他要限制这个带走，他要接近以后才能够回到他们这个会众中间，要跟其他人交通。所以这个就是为的事情变成阶级，这不是说什么赎什么赎义杀人的罪，而是一个洁净的典礼所以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一个意思的三个不同的 concept 所以就是就是这里就是圣洁的问题。那这里也有一点就是其中关于这个洁净的礼其中也有一个跟关于传染感染的问题，特别是他们讲到就是产妇跟麻风病的人就一定要隔离 啊，现在就是这个就是产科现在那个时候生产的女人有很大的危险，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可以流血太多啊，你们今天做母亲的就晓得了，就是有一个危险，所以他当时候就是要产妇跟患有这个麻风病的要隔离，就是避开感染。避开传染，那个时候卫生不是最好，当然他们已经很干净，因为他们要出厕所啊，要跑到外面，而且要出了厕所要刮一个洞要砍下来要淹下来，所以当时没有抽水马桶啊，所以都是很糟糕的，就是要是外邦人在那里就很肮脏啊，所以他一定要从外邦里面分出来，所以他们的习惯要特别的分隔，特别的注重健康。主要就是为他们的健康，所以当然这个以色列人当时不懂这个卫生所以只能够晓得就是要按照神给他们的就是这个启示来做。然后就是为什么不吃猪肉，我很喜欢吃猪肉就是我什么肉都吃，就除了你的羊肉就是，但是羊肉是它的味道不行，但是他们特别不给他吃猪肉，你觉得为什么？圣经里面是为什么？我的意思是对为什么是不洁净？因为猪，耶稣也讲过，猪可以吐出来的东西回去要滚再吃回来就是他的性格比较肮脏比较肮脏所以他就容易去沾染那些污秽不洁净的东西。当时候这外邦里面就很多很多这个吃猪肉的事情，所以那个地区是很容易染病当然是这个是现在已经不能够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虽然我们基督徒我可以喜欢吃猪肉，特别是广东人吃这个叉烧很好吃就是然后这个红烧牛肉、红烧猪肉都很好吃的所以就是这个食物的不洁净，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主要是针对他们外邦的习俗，外邦的习俗然后就是还有这个纹身就是 tattooing， 那个时候不行的，现在也不晓得你们的儿女他们是吃多少，我不晓得了。就是我昨天的孙女来，还要给我看看她的一个，她就不是真正是她自己贴上去的就是现在就是无所谓。当时候是吃心是代表他们这些外邦向他们的神的一个敬拜所以现在要不要去应用很多旧约里面特别是利未记里面很多这个道德观念，很多人就说以前是可以，现在以前不可以，现在可以了，好像这个同性论，可是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不能够跟兽苟合，也不能够同性论讲得很清楚，不能够跟男人跟男人睡在一起有性交，所以在以前这些同性人说这个是以前3000年前以色列人的，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主要是要将这些东西要讲出来，是什么样在旧约里面的律法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行，什么样就不可以不需要守。外有关子的，因为你可以想一下，然后就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就是怎么样去应用利未记的律法那么下面我就讲一下一个，前面就是赎罪这个五个字然后就是他这里也讲到一个圣洁这个圣洁不单单是你的身体圣洁，还有这个关于你的衣服，还有你的房子也要圣洁。衣服要是有他们衣服也说麻风病，他们也不能到时候衣服没烂了，然后房子也可以有麻风病的，他这里是不是记载很多房子也房子的麻风病是什么东西啊？那就mildew，就是要是你这个房子有这样问题，你可能一定要不要买。他哪里就是他特别注重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忠心诚实。你卖房子给人家，有时候你也有没有住有这个东西，你可能不告诉人家，等人家在验房子的时候查出来你就糟糕，他就可以推出来。但是他你自己这个房子有的时候你根本不能去卖，他也是将这个房子要拆掉， 也不能卖，也不能够，要是你可以修就修，但是修不好就要拆掉。所以这个 很奇怪，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是针对一切事物的圣洁，不单单身体，衣服要圣洁啊，然后就是后来这个房子也要圣洁，不然的话就是啊，对神不忠心，也要将这个房子拆掉，不能让其他人去住，因为里面也发这个霉烂，就是这个 mildew 可以引起他们感染，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的一个啊一个圣洁的一个任何这个问题。剪头发是要清洁了啊，特别是祭司啊，祭司要这个头发太多啊，就是肮脏，就很糟糕啊，所以就要将它剪一下。啊，所以就是啊，所以就是圣洁神圣的生活啊，就讲到啊，不单单啊，这个神圣的啊，这个礼仪，那、啊、神圣的啊祭，那、啊、要将神圣的生活，就是啊，里面就讲到啊，很多很多啊，这个律法里面讲到又要照顾穷人、聋子、瞎子啊，圣洁人也包括了怎么样去啊，去照料老年人啊，孤儿寡妇。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个 welfare system 就是比现在的 social security 跟全世界所有的这个社会主义也更好，因为它是自发的，让这些圣洁的子民自动自发按照神的心意去帮助这些穷人所以就是也包括他们收割的时候不要将所有的东西都收割起来，他要剩下东西要让这些没有自己田地耕种的人来收，但是这些人也不能够收了以后拿去卖，因为他这个东西不是他的，这个不知道是种出来，他只能够自己吃，是很公平的。圣经里面你不能偷人家东西，你偷了要赔20%更加这个赔款，但是你可以有这个权利去人家的田里面捡他剩下来的东西来吃，这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公平的叫 welfare system， 就是福利所以现在美国的希望美国的这个系列 social security 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中国不晓得有没有香港现在讨论了一大堆，台湾听说很好，你们我们在台湾呢来的美国公民回去台湾还可以享受台湾的这个医疗保险，这个是他们能不能够这样维系下来不少的是好像是很好，就是对不对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这哪位就是这个是就是他性的问题性论龙同性论就是很实际的，就是圣洁的生活，这里主要是要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一个人民，圣洁的生活要包括了生活的各个的层面这里也讲到我们的出入吃然后睡觉他其实也讲到就是男人就猛午夜梦回怎么样去洗干净自己妇女行经的时候怎么样也洗干净自己所以就是很多 hygiene， 很多就是个人就是怎么样去料理自己这样的方法帮助我们当时候没有很多很多这个美容的一些的药品跟洗澡所以他们自己用水洗清洗清楚，所以这里就是特神很特别注重我们的医生怎么样行为所以上面就是讲到五个阶级，赎罪祭就是刚刚林真姐妹所问的，就是赎罪祭要献很多的祭，很多很多的祭但其实就是赎罪祭的意义就是一定主要就是一个一岁大的公羊而且是用无罪的生命向神补偿有罪的生命而且是还有一个是 scapegoat， 这个 scapegoat 这个字从利未记出来，就是叫代赎的羔羊，他在赎罪祭里要先杀一个一岁大的公羊，上次讲过了不是母羊，这个小羊，但是一岁大就代表了好像一个人当时可能100岁左右就是耶稣30岁左右是大概是像一个公羊，一个羊大概6岁就满岁，一岁大概10%一个人生，所以30岁是100岁的30%的人生，所以代表耶稣是公羊，无罪的公羊要献给神，而且另外一个是代罪的羔羊，这个羔羊就是要按手交在身上然后放他走， 所以一个被杀，一个是代罪的羔羊，就是 scapegoat， 就是 scapegoat 是从这里来，就是 escape 的羊。Escape 的羊，从世界全世界全部一切其他宗教没有，只有圣经有，只有圣经有这个 scapegoat， 所以就是要这个 scapegoat 就要放走。所以这也预表示我们的罪已经被这个被杀的羔羊所赎回来，因为神所要求的公义，这个羊代替了我们赎罪，但是我们也给神一个放生的机会，就是我们也可以逃走，我们离开这个罪，要逃到旷野里面，这个是还没有完成的一个启示。当然是我们现在还是在罪里面，我们是逃离了罪，神给我们这个力量，我们信主了以后可以不犯罪，但是我们还有这个可能性去犯罪，但是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给我们的救赎的话，我们就有机会逃离罪。这就好像这个代罪的羊羔要这个放生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赎罪日以前的东西。有没有问题？这里有没有补充？
那个羊叫十六章
阿萨瑟勒，
这个是很新的一个 idea， 就是因为他们放生了，就是我们就是被放生的。
OK， 好，谢谢。好，那上面讲到解期是实在这个圣经里面讲那个三代解期，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也讲到这个解期叫什么，这个节不很清楚，所以我叫他就是也是牧师的林牧师，这个图很好他不从哪里来的，但是希望是没有 copyright 所以我就将它放在哪里还有就是圣经的一共是现在整个犹太的节日是一共五大节期实在来讲就是只有三个大节期是从摩西五经出来，其他两个就是这个叫修殿节跟这个普尔节，那个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沦陷以后，这个受殿节才出来，然后普尔节是以斯帖记以后才出来，所以就是摩西五经就讲了前三节，但是前三节里面也有几个这个重要的节期，这个日期不是里面所讲的节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日期而已，好像赎罪日不是一个节期，就是 Yom Kippur， Yom Kippur 就是犹太人就是每一年都是九月那个时候就 Yom Kippur， 实在来讲实在它不是一个节期，是一个节期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本身应该是叫吹角节或者是祝棚节，所以这个三个节期就是实在是这三个节期就是祝棚节、吹角节，现在都是一样，然后是七七节跟这个逾越节，这个三个大节期就是在出埃及记哪里23章34章利未记23章民数记28章，我有一个表你可以去看，都是讲到三代节期，就是这个三个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吹角节，然后祝棚节。我们基督徒的我们也守其中两个，哪两个？逾越节，还有呢？五旬节，就是最后我们两个就还是守，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两个，其他还有剩下一个节日还没有成就，所以我们等一会谈一下。所以这里就是这个黑的就是我们的立法，就是AD and UD ABC 就是我们的立法一样，然后就是白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民，以色列的立法，以色列也有两个立法，一个叫民立，一个叫圣立就是我们就等我太太也将他这立一下，还有这个星，大卫的星星，你觉得这个大卫的星星是代表什么？这中间这个星星啊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但你觉得是从摩西五经出来吗？所以现在以色列国是用这个， 这个星星，但是一个桥就是大卫的星，一个叫大卫，现在叫了以色列国。但是这个不是从摩西五经出来的，这个是在在希特勒那个时间，他们被杀犹太人就用这个标榜，他用这个来是可以说是代表他们分别出来，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用这个字来代表代表他们。这他们是在根据我的犹太导游说，他不喜欢这个代表的，因为真正代表这个以色列的应该是哪一个先锋，哪一个特征？金灯台，金灯台，金灯台是代表真正的，就是 Likud Party， 就是比较保守的犹太人，他就觉得这个金灯台才能代表以色列，但是这里就是以色列所以这个就是五个阶级然后上面就是讲到这些，就是也是从尼姆斯那个表出来的所以就是将不同的三个阶级，就是哪里，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然后就是利未记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八章，都讲到三个阶级，就是这三个阶级。这个三个阶级就是逾越节跟无酵节，就是同一个，差几十几天而已。另外一个是七七节，七七节叫收割节，收割节就是我们的五旬节。我们的五旬节，然后最后就是收藏节，收藏节就是他们将这个东西收割，就是在七七，就是应该是一个五旬节，应该是大概七月的时间然后就是然后就收割是应该是这个赎罪日在哪里，就是在九月的时间收割，收藏也是一个 celebration， 也是一个庆祝神给我们丰收但是那里有一个赎罪日，也在那里 Yom Kippur 也在那里那个也是叫新年，也是叫犹太的新年这个七月一日那个是民历胜利，是不是这个七月第一天所以这里就是你我好像不能详细讲了，你回去可以去看看，就是将这个三个节期放在哪里然后就是这个三个节期就是一二三，我是这里代表了。那么五个节期刚刚讲到这个收殿节跟这个普尔节是被掳以后，就是以色列以后才出来的收殿节，现在就是哈纳卡就是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他们庆祝哈纳卡，就是他们的叫收殿节。收殿节不是从摩西五经出来，是因为当时候他们这个 Hasmonean 这个皇桥他将希腊将他沦陷了这个圣殿重建那个是第一圣殿以后被毁，然后他们重修圣殿，就叫重光圣殿，叫修殿节。这个在公元前大概一百年左右才出来这个祭，所以哈纳卡就是现在他们犹太人看的，就但是不同摩西五经出来所以那里说象形的歌，诗篇说象形的诗，象形的诗就是因为他们去这个三大节期，他们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去唱诗篇来去崇拜神。我跟大家讲过了我去 Tel Aviv 的时候是六十几度，到了耶路撒冷到了三十几四十度，原因是怎么样？高，因为哪里高了几千次，我就没有去看懂了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就没有准备太多的衣服，所以就着凉了回来。所以说他们要象形的歌，就是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哪里敬拜神，就叫象形的歌 The Song of Ascent， 就圣经里面诗篇常讲象形的歌，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Song of Ascent 120-134节所以就是，所以这也就是我太太写的一个表，就将民历跟犹太的民历跟圣历都分出来。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分开两个历，就是很多麻烦的事情。犹太教这个民历就是这个尼散月然后就是七，所以叫是圣历就是一月，所以一月节就是 Yom Kippur不是一月节，就是这个是也是他们的新年，就是尼散月一月节也是他们的新年。然后这个民历民历就是吹角节，就是赎罪节，根据民历也是他们的新年。用 Kippur 也是民历是新年逾越节根据胜利也是他们的新年，所以他们的新年跟我们中国的新年更糟糕，根本就我们中国是大概一二月一月每一年改一次，不一样跟这个阳历，他们是每半年改一次，所以他们就更多这个比较繁文缛节，比我们更多 啊，所以这是一个他们被掳以前跟被掳以后，他们对他们的不同的月啊，也是一个不同的称呼，好像 Tel Aviv 这个 Aviv 原来是其中一个立法的一个名字来的。Tel Aviv 为什么它叫 Tel Aviv？ 实际上是应该是 City of Joppa， 就是这个月坡啊，就是这个约拿跑到西班牙那个地方，它就变成 Tel Aviv， 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利，就是叫 Aviv 利 ，Aviv 月。好，所以这里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大家晓得是纪念出埃及。出埃及，然后就是无烧饼，然后第二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七七节，五十天，离开逾越节以后，然后第三是叫吹角节，吹角节是叫 trumpet 也是收割节，赎罪日也是在一个差不多时间出现，然后赎罪日是属于第三个节期，全国要禁食正罪，赎罪，然后祝棚节也是在同一个时间，那个是九月，我们的九月啊。然后另外两个光节就是 Hanukkah， 就是12月，然后就是普尔节，是纪念波斯时代以色列救了他们离开波斯王的残杀所以这个从这个月就读以色列用这个月就恨树开花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逾越节，然后我要讲一下这个节期跟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关系。逾越节是纪念什么东西啊？是讲我们基督徒。出埃及，逾越节是纪念什么东西？耶稣在哪一天被杀了？逾越节，上次讲过，很可能是逾越节前一天被杀，不是逾越节本身。有一些读约翰福音，强势读就晓得啊，逾越节前一天被杀，这个就是跟出埃及记利未记所讲的逾越节就更加就是比较协调，因为这个羔羊是逾越节前一天晚上下午三点钟被杀。OK， 然后是三天以后他们就离开了红海，这个法老的军兵被淹，也三天以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直接的比喻。所以他们守逾越节，我们守什么？受难节，我们受受难节，对，我们受受难节、复活节，所以每一年的受难节、复活节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立法、胜利、名利都是推来推去，所以每一年我们的阳历都跟着以色列的立法来去推行所以就是，然后五十天以后这个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节，我们基督徒普通都是不是常常去守这个，好像这个树林节呢叫我们这个 Lent， 这个 Lent 普通都是比较一些 liturgical church， 就是好像天主教啊、圣公会啊、这个寻道会啊，他们是比较注重这些东西这是对我们的好。我在荃湾区去了一间教会，他们也还要守这个犹太的律法，现在是5720几年，我忘记哪一年，然后就每一天要看他们犹太节期怎么样应用在基督徒身上我就没有这样的耐心，主要是记在这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不是守繁文缛节，但是我们要记在要守着神给我们的心意更新和变化，要常常纪念主，这个就要紧所以就是一个第五旬节，第五旬节的时候记得出埃及记这个拜金牛犊后来被杀3000人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在五旬节那个时间，但是你回去尝试看，是离开了逾越节出埃及以后，在这个沙漠里面走了50天，他们就建立了金牛犊，然后出来之后，后来有3000人被杀。然后我们呢？不是，我们是五旬节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圣灵降临，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所以我们是神给我们这个反证，对逾越节以后50天。拜金牛犊3000人被杀，然后我们是50天，耶稣基督复活以后50天，圣灵降临3000得救，是一个反证，是更好的一个应许。然后就是撒拜人的记忆，就是吹角节，就是赎罪日跟这个祝棚者这个还没有，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没有发生。在什么时间？根据圣经《天山罗尼迦前书》跟以西书，什么时候有吹角了？耶稣再来， 耶稣将来就是号角要响，这个就是一个代表，吹角节，他们是赎罪节以前要吹角，吹角就要叫人来耶路撒冷要去赎罪，然后就是在哪里可以去晓得这代罪的羔羊被杀，但是我们的就是代罪的羔羊要取新户，那个时候就是救恩仪要完成所以这个就是复活节，就是代表这个休歌收藏，对不起，收藏，就是好像美国人的 Thanksgiving， 美国人的感恩节，就是我们美国特别是帮助我们叫纪念神的恩典，这是他们开国祖宗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圣经很早3000年前已经叫我们去感恩，所以这也是祝棚节，要晓得这个抗原里面漂流了几十年，然后就是后来要看见祝棚节里面，要晓得神帮助我们，到后来要定居在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要向神感谢所以这个也还要到将来神再来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成就，第一、第二都已经成就了，第三就是祝棚节、吹角节还没有成就。然后受殿节跟普尔节是犹太人的自己的节日，在新约里面没有说太多的一些可以去引申。所以刚刚讲到怎么样去应用立位记的律法跟立位记的解期，你觉得是应该用什么的标准来衡量？这是有没有在新约里面被引用？所以这个是重要的一个办法，一个办法去怎么样去衡量这个旧约的律法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怎么样去应用？这是旧约的律法在新约里面被应用、被引用。所以刚刚讲到，譬如同性论在新约里面有没有才提到？有，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以那个不能改变的。虽然是旧约里面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但是这个道德的标准是一样的。道德的标准是超乎时间、超乎地域、超乎民族、超乎文化，这些都是一直到现在。所以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安息日，你觉得我们还有守安息日吗？还有守安息年吗？还有七年吗？对，但是没有安息年，这个林牧师要赶快回来啊！所以就是有安息年，有安息日。我们现在礼拜天也来，能够整个西方社会、现代协会，为什么一个礼拜做5天6天，礼拜天、礼拜六休息，是从圣经来的，以前都没有的。实际上是在跟君士坦丁后来接受了基督教以后，才开始有7天有一个礼拜，然后就是礼拜本来是6天上班的，后来就变成慢慢变更好，就5天现在香港还是5天半，大陆好像也是6天了，5天也是5天在台湾已经都应该5天了，都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道理。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我们是七年是很伟大的一个 concept 这中国这香港这个50年不变从哪里来的？50年不变，我相信它不是从圣经而来的，它是里面是根据，是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宽身的机会，给这个穷人有宽身的机会，但是也要对地主有责任，就是你越近这个七年，你要赔款就赔得更多，要买来。越离开七年越远，你就要赔款赔小，要是你将你地买回来要付很多钱，所以就是对地主跟这个奴隶、对富人跟穷人是一个平等的待遇，神是很公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见，就是神在新约里面怎么样应用旧约，就看见旧约的律法怎么样跟我们有关系所以这也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就北约的警告，这里就是很清楚了，就是第26章，就是失去我的家，失去我们公民的生命，然后最后就失去生命。因为神说你要背逆我的话，你的家就你要重疾，什么都不能跟你参展，你的房屋也被破掉，所以就你自己的房产、地产什么都没有，就没有用。然后第二就是他要失去公民，他你要到处流离失所。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是后来到了2000年以后才真正有他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一直都是在敌对神，然后最后就是命都没有，他们要被杀、被赶尽杀绝。 你看见以色列，当然是我们不要去支持那些来杀以色列的一些不好的民族，但是他们的事实就这样发生。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要看见，就是要神是圣洁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奖惩和刑罚，不单单是在当时候这个以色列的民族，也是在讲到我们现在今生跟永生。所以就是功课就是神的圣洁，主要是神的圣洁，然后就是不能接触圣洁，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没有神的罪污啊。所以很多人说我要等到临死以前才信主，你觉得他是这个问题能够他有什么就是更好的？他这一生就要活在猪的巢里面，到了死的时候才希望洗干净去见主，所以实在他是很痛苦的这个人所以不要等到临死的时候告诉你的亲朋戚友赶快信主，就多一点圣洁的生活，做一个干净的人，做一个一生快乐的人。所以就是人类的罪恶是很清楚，所以就是圣洁的神不能够容忍这是一些任何的罪，一定要将他将他要对付然后就是基督的丰盛，就是基督已经一次献上，永远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就不需要好像他们的祭司一样要献很多很多的祭。然后最后就是其实健全的人生就是怎么样去活出利未记里面的很多这个洁净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体系。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利未记的命令，你们去搭你们去回应怎么回应？手啊，不是手所以要不要吃猪肉啊？好，谢谢长老杰里，谢谢这个陈记说要讲从下礼拜开始这个季怎么样去？不是下礼拜，还是我叫，但是下一季你是准备有什么计划？
我收一下。谢谢大家。那个下一期呢，潘教授还是会教，一直把那个五丁。